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，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。
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
亚当的家谱，出生、死亡，循环再循环。
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。
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？
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来吧，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，
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。两个家谱。
第四章，马太福音基督的家谱。马太福音一章一节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一章十六节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一章十七节，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，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，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。一、家谱对马太福音信息的意义。马太福音的家谱对许多基督徒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一段经文。说熟悉，是因为每逢打开新约，总是会先读到马太的家谱。说陌生，是因为对于家谱的内容实在所知有限，或是一知半解。事实上，要理解这个家谱，却需要有许多的预备，例如对旧约经文的查考，对犹太人背景、文化的认知等等。当然，也需要对马太书卷的背景、目的有一些基本的了解。在旧约相关的经文部分，本书的前三章已经做了足够清楚的介绍，特别是关于家谱的意义和三个后裔的应许。至于马太写这卷书的背景及用意，一般马太福音的注释书必然都会有详尽的介绍，本书不做太多的重复，仅需针对家谱相关的背景做介绍即可，使读者在读的时候能减少些许障碍。一、为犹太人所写的福音书。一般解经学者都同意，马太福音主要是为犹太人所写。书中有诸多证据显示，马太最初写书的用意和目标是为犹太基督徒。马太以耶稣基督的家谱为开始，就已显明了他写书的对象，犹太人。因为这家谱是由亚伯拉罕开始，不像路加所写的家谱一直追溯到人类的始祖亚当。两者的用意显然不同。亚伯拉罕为犹太人所公认的祖宗，他家谱中后续的一些名字也都是犹太历史中的人物，为犹太人所熟悉，却为外邦人所陌生。所以这家谱既是弥赛亚的家谱，也是一个犹太人的家谱。对犹太人来说，由自己的家谱来认识神的拣选和计划，实在是个好主意。此外，这卷书的犹太色彩极为浓厚，有以下几点可资佐证。 A 是引用旧约圣经最多的一卷福音书。在四福音中，马太福音是引用旧约最多的一卷书，在整卷书中一共引用了129次旧约的经文，其中53次是直接引用，76次是间接引用。这些引用多数未加解释，这对不熟悉旧约的外邦基督徒来说，读起来自有一定的困难。 然对犹太基督徒来说却相对容易很多。马太之所以少有解释，因是他认定这些经文该为犹太人所熟知，或是容易查考得到。 B 常提犹太人的习俗而未加解释。主耶稣所说的一些教训常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所发，难免会牵涉到犹太人的一些习俗。马太在记录这些事时极为省略，也未加解释，例如15章1到4节所说饭前洗手的规矩，又如23章5到6节所记佩戴的经文和衣裳的穗子的习俗等经文。可是马可和路加处理同样的经文时，不是加以解释，就是简化或略而不提。 C 强调主耶稣的传道对象以犹太人为先。此外，当耶稣差着12个使徒出去传道时，吩咐他们说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当那位迦南妇人求耶稣为她的女儿赶鬼的时候，主回答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耶稣差遣门徒传道的事，马可和路加均有记载。他为迦南妇人女儿赶鬼的事，马可也有说，但都未加上以上的这段话。由以上的分析可知，马太福音的犹太色彩特别浓厚，显然他写书的对象是犹太人。D 从家谱看神的拣选，也看神在历史中的安排。就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来说，他们仍处在亡国的伤痛之中，也身处异族的统治之下，相信必然有些犹太人心中常发出一些疑问：神的拣选在哪里呢？神的拯救在哪里？神的选民为何落到今天的光景呢？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何时出现呢？马太既然是写书给犹太基督徒，不会不注意到这些问题，并尝试指明他们的出路。耶稣基督的家谱除了开宗明义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之外，马太可以把他们分作3个14代。经由这3个14代，犹太人自然会看见或是思考以下的这几件事：当初神是如何应许亚伯拉罕和大卫，以色列民被掳的原因和意义，被掳归回主要是为弥赛亚的来临做预备。所以神的应许既未失效，他也未弃绝以色列人，他们的被掳与归回也非毫无意义，而是有一个更高的意义，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。二，对今天基督徒的意义。虽然马太福音的第一个对象是犹太人，但在整卷书中也不时透露出外邦人得救的信息。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句话本就是包含了普世救恩的应许，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说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马太以亚伯拉罕为家谱叙述的开始，而不是以大卫为家谱叙述的开始，用意不难明白。因为对当时犹太人而言，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，若马太仅从大卫的后裔开始讲，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。可是对外邦人及福音的意义来说，两者的差异甚大。此外，家谱中有3位蒙恩的外邦女子，他玛、哈和和路德，都说明了这家谱或是这卷书的福音意义对外邦人也是敞开的。所以今天的信徒若能对马太的家谱有较深入的了解，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圣经启示脉络的认知，也提升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。马太福音家谱概述。 和旧约的许多家谱比较起来，马太福音家谱的写法算是比较特别。在看起来平凡的名单中，加进了一些不同的语法，以凸显某些重点。例如，这家谱不论是在起始语、内容的用词、文字的铺陈或是结构上都有精心的安排，使家谱读起来并不全然乏味，甚至充满挑战性和思考的空间。一、奇妙的开始与结尾。按和合译本，这家谱是以亚伯拉罕的后裔、大卫的子孙为开始，以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为结束，刚好说明了耶稣基督就是旧约三个后裔应许的应验。此外，在段落的结尾，马太为着家谱归纳说，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，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，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。这三个14代的说法应是要读者留意到家谱的结构，也就是神在历史中工作的阶段。这结构有神手巧妙的安排，也有启示的意义。二、三段式的结构。就以上的分析来看，马太的家谱可分成三个段落来看，题目、家谱和结构式的总结。 A. 题目，马太福音1章1节，由于第一节清楚定位了后续文字的性质，所以被许多学者视为马太家谱的标题。 B. 家谱的发展，马太福音1章2到16节，这一段经文是以亚伯拉罕生以撒开始，到基督耶稣由玛利亚所生作结束，他记录了这家谱发展的名单。 C. 结构式的总结，马太福音1章17节，马太将耶稣的家谱分为3个14代，在家谱的末了，他特别指明这件事，以免读者忽略。此外，18到25节，从广义的角度来看，也可视为耶稣基督家谱的一部分，或是家谱的复述。马太用这一段话解释为何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，以及如此降生的意义。由这家谱的布局来看，马太的叙述相当的完整而细腻，足够让读者明白他的用心。本章的探讨就分别由这三个段落入手。三、标题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是马太福音家谱的第一句话，也是新约的第一句话，必然有一定的重要性。首先，这句话可视为耶稣基督家谱的标题，因为讲完这句话之后，才开始讲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就这样一直讲下去，到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为止，它明显具有标题的性质。有的学者把家谱算到第17节为止，也有的把家谱算到第1章的结束，所以把这句话当作第1章的标题也甚为合适。 A. 和旧约的关系，为什么圣经要用这样一句话作为新约的开始呢？显然是要为耶稣基督的来临做清楚的定位。亚伯拉罕、大卫都是旧约的重要人物，而亚伯拉罕的后裔、大卫的子孙都是旧约时代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后裔，所以这句话简单的开场白等于是宣告了几件重要的事。新约和旧约是紧密关联，或是说新约圣经本就是旧约的延续，耶稣基督就是旧约中所宣告的亚伯拉罕后裔，也是那位要坐宝座的大卫的子孙，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些应许的应验。旧约中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 常是关乎耶稣基督救恩的预表。当然，若我们从这句话回头看旧约中这些相关的经文，必然更容易明白其中的含义。此外，从这样一句简单的开场白中，我们也可以看见一幅伟大的图画，上帝如何借着他在旧约时代的应许，逐渐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启示出来。B 后裔子孙原文都做儿子。这家谱第一节的小字注后裔子孙原文都做儿子，而且按着原文，大卫的子孙是放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之前，因此按照原文我们可以这样直译：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大卫的儿子，亚伯拉罕的儿子。英文版本几乎都是译作 The Book of the Genealogy of Jesus Christ, The Son of David, The Son of Abraham。中文新译本既把大卫放在亚伯拉罕前面，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不论次序如何，它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儿子，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。这句话乍看起来并不合理，但又显示出神的启示是那样的奥妙。一个人如何可能同时是两个不同时代人物的儿子呢？再说，亚伯拉罕明明是大卫的祖先，为何要将大卫置于亚伯拉罕的前面？这说明了亚伯拉罕的儿子、大卫的儿子必然都含有启示的意义。当然，儿子一词按原文虽可译作后裔或子孙，然而马太的家谱却有意指向大卫的儿子、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因为在旧约中，他们的儿子都是神对后裔之应许的最先应验。例如，神在对大卫发出后裔的应许时，首先就是指向他的儿子所罗门，如下面经文历代志上22节8到9节所显示的：你要生一个儿子，他必做太平的人，我必使他安静，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，他的名要叫所罗门，他要做我的子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做以色列王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固然马太把大卫的子孙置于亚伯拉罕的后裔之前，借此显明他的重点更是那位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，然而这整节经文都在指明耶稣基督与大卫和亚伯拉罕的紧密关系，因为神量给他们的经历和神指着他们的后裔的应许，都是为要把耶稣基督启示出来。他是这样的伟大，一个人绝无法整全地表明他救恩的丰富，因此从耶稣基督的降生来说，他是大卫的子孙、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从启示上来看，他是大卫的儿子，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。 C 耶稣基督的家谱，按着原文，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句话才是第一节的起始。英文圣经的翻译多是循此次序，由于马太福音被编为新约的首卷，所以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句话自然就成为全本新约的开始，也成为新约和旧约之间的桥梁。这无形中加重了马太的家谱在新约信息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分量，更凸显了耶稣基督的重要性，他是重中之重。希伯来书说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即使犹太人并不承认耶稣是基督，但是他们承认弥赛亚就是所有先知预言的中心。犹太法典清楚地说，所有的先知都是为了弥赛亚的日子而说预言。奇妙的是，四福音中有三卷书是以耶稣基督为开始。马可在马可福音1章1节说，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因此耶稣基督不仅是旧约的总结，也是新约信息的起头及核心内容。新约所有的信息都是从耶稣基督展开，读四福音的人不能够偏离这个焦点，因为在天下人间，神没有赐下别的名，人可以靠着得救，这显然也是马太的用意。
我曾来信等候主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从火坑与你中拉起我，使我脚立在磐石上。
赞美他，赞美他，赞美他，
赞美他，使我口里唱新歌。我曾耐心等候主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，从火坑与泥中拉起我，使我脚立在磐石上。赞美他，
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，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《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》，由杨谦老师播音。